海内外众生徒平安啊！从今天开始，礼拜天啊，我会跟大家讲一个专题，就是与神相交。我要从圣经上的一些人物啊来讲，他们怎么样与神相交。那今天我们来看《创世纪》第四章第二节到第五节啊，请我们先来看《创世纪》第四章啊第二节到第五节啊，找到了，请大家一起来读。
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，亚伯是牧羊的，该隐是种地的。有一日，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，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。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，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，该隐就大大的发怒，变了脸色。
好，那亚伯他是牧羊人，所以他就把羊群中头生的还有羊的脂油献给神，那神就看中亚伯跟他的供物。亚伯他从小就受教于亚当跟夏娃，所以他认识神的慈爱，神的恩典，还有神的公义。那亚伯他全心全意地爱神，因为他爱神，所以他甘心选择别人并不喜欢的工作，就是牧羊。牧羊当时的人并不吃肉的，所以你职业如果是牧羊的话，根本就是无利可图。可是亚伯爱神，他牧羊，这样他才有羊可以献给神。你知道旧约时代他们是借着献祭来与神相交，所以亚伯是过一种全所有奉献的生活。这就提醒我们，一个与神相交的人要真实的弃绝自己，他放下自己的利益，他愿意把自己和所有的一切都来献给神。那亚伯他因着信献祭与神，就比该隐所献的土产更被神悦纳，所以他得了称义的见证。亚伯他是在一种信心的启示中，他看见耶稣基督好像羊羔一样被主耶稣把自己献给神，就像亚伯把那个羊羔献为祭一样。所以亚伯他牧羊是为了献祭给神，他把羊群中头生的还有羊的脂油献上，借着这样他与神相交。亚伯的献祭包含着双重的意义。第一，亚伯献羊为祭，他相信这只羊是代替他所犯的罪而死，替他担当罪的刑罚。他承认神对罪的审判是公义的，他也承认如果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所以献祭是一种信心的行动。亚伯是凭着信与神相交，知道神悦纳他这个罪人。有一次呢，有一个法国的皇帝，他带着一个国外的君王路过土伦的监狱。那他为了表示他对这个外国君王很有礼貌，就跟他说你可以随意释放一个囚犯。好，他们进去监狱里头，这位外国的君王就跟几位囚犯说话，他觉得他找不到什么人值得他释放，因为所有的人都自称他是无辜的，是被人错待的。可是最后他找到一个很可怜的罪人，他说哦，大人，我是一个卑劣的人，我十分感激我的惩罚没有更重。外国君王一听就说，你是我找到唯一承认需要赦免的人，那现在基于这个皇帝的命令，你可以得释放，你得着赦免了。所以其他那些自义的人，他们错失了伟大的拯救，而一个知道自己是失丧的人，他却得着了拯救。所以让我们谦卑地接受罪人的地位，同时我们也相信神的话，还有基督宝血的功效，我们可以得着赦免。神定罪是为了拯救我们，他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当中， 特意要连续众人。那亚伯的信心不只是承认人有罪这个事实，同时他也愿意接受神为罪人所预备的唯一的救法，就是他需要献祭，他献羊为祭。所以亚伯不敢依靠自己的品格或自己的行为，他是单单看重神的救恩。他知道一个人能够蒙神接纳是靠着被杀的羔羊。有一个苏格兰的布道家，他的爸爸是一个牧羊的人，有一天早晨呢，死了一头小羊，还有另外一头小羊呢，他是刚刚失去了母亲。所以这个布道家他小时候，他就请求他父亲把那头孤单的小羊送给刚刚失去小羊的牧羊。可是呢，这只牧羊不肯接受，他爸爸试了又试，牧羊就一直推开那只小羊。最后他的父亲拿起那头死去的小羊，他割取他的皮，然后呢放在那头活着的小羊身上。哎，这头小羊披上了另外一只小羊的皮之后，那只母羊就立刻欢喜接受了它，而且开始抚弄它，把它看作就是它的羊这样子。同样的，神也把耶稣的义覆盖在我们身上，照着他对耶稣的爱来爱我们。神将耶稣的义来覆盖我们，做我们的义，他就透过我们身上的耶稣来看我们，他就因为耶稣的缘故，他接纳我们做他的儿女。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四节提到，亚伯因着信，他得了称义的见证。所以我们不只是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这个伟大的代赎的工作，也必须相信因着耶稣我们蒙神悦纳，被神称为义。所以不仅是靠着耶稣我们得着赦免，免于审判，这也意味着我们已经被神宣告为义，我们被神算为义，实在而永永远远地被神称义。这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，因为神给我们的地位就是他透过耶稣看我们，好像我们从来没有犯过罪一样，我们在基督里，在基督里我们都成为圣洁，没有瑕疵。而该隐他是种地的，他看重自己劳力所得的出产，所以他认为神应该也会看重，因为地里的出产是人必须赖以为生的。无奈神看不中该隐跟他的共物，那该隐他不服神的看法，他不但不修正自己的想法跟做法，反而大大发怒，变了脸色，给罪留地步。结果该隐就变成一个属肉体的杀人凶手，他把亚伯给杀了。所以你看，人里面的怒气会生发出罪来，生里面的那个骄傲产生怒气，然后变了脸色，然后就给罪留地步，然后就杀了人。所以求主的宝血来洁净我们的里里外外，让我们真实的谦卑下来。如果神的看法跟我们看法不同，那么应该要放下自己的想法，来谦卑接受神的看法。第二点就是，献祭呢，是表明人把自己献上来服侍神。亚伯知道，如果他只献上羊，而不肯把他自己献上，那神也不会喜悦的。所以亚伯的献祭包含双重的承认，第一，他承认如果不是因为代赎，这个羊赎他的罪，他就不配把自己献给神，羔羊替他死，他就蒙神悦纳。第二点，借着羔羊的血，他可以跟神来往，跟神相交，表明他已经向自己死了，像那只羊死了一样，他要向神活着。事实上，他牧羊的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奉献给神的生活。所以创世纪五章四节很清楚告诉我们，亚伯他被神看中，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共物，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， 他以羔羊的死作为他与神相交的根基，所以亚伯是靠着羔羊的血进到神面前献上自己。我们也一样，我们是靠着耶稣的血，耶稣被献为祭，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与神相交。所以在希伯来书十章十四节说，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每一天坦然无惧来到神面前跟神相交，完全是靠着耶稣的血，耶稣所成全的伟大救恩。耶稣的血使我们有胆量亲近神，他的血洗净我们的良心，洗净我们的死刑。我们凭信可以把耶稣基督的奉献、耶稣的顺服、耶稣的义都据为己有，使我们在神面前蒙悦纳，而且借着圣灵可以实际的经验到那种蒙神悦纳的平安。我们的元首耶稣基督献上自己为祭，他是凭着舍己，那个舍命舍己的律进到神面前。那我们作为他的肢体也必须如此，我们可以与主同死，我们也可以与主同活。我们与主同死，我们就可以脱离肉体的权势跟罪恶的权势，我们不但有份于基督的死，也有份于基督的复活，也有份于基督的升天。我们与主同活同升天，一同坐在天上，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。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代赎者，信心始于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代赎者，而且我们的信心就不能长进。我们承认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，他是首生的，他是一切的元首，所以我们必须尊主为大。主耶稣那个复活浩大的能力每一天都可以运行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呢可以与主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，就分享主的得胜、主的权柄，还有主的荣耀。那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可以靠着耶稣的血来跟神相交，每时每刻我们跟神交谈，我们可以为神而活，我们可以为神工作，我们可以与神一同思考每一件事情，我们可以跟神一起做决定。所以每一天我们都可以用一颗单纯的信心紧紧的与神连结，将任何的工作、重担、麻烦、疾病都不会叫我们跟神隔绝。我们就是一直像一根枝子紧紧连结于主耶稣这棵真葡萄树。我们要操练每时每刻用单纯的信心去住在主耶稣那个神圣的同在中，而且不管神要我们做什么，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就毫无意见的顺服，而且是欢欢喜喜的顺服，让耶稣真实的在我们生命中作王掌权。有一个非洲的宣教士，他出去做探访的工作，但是呢他还有一个门徒训练聚会，他匆匆忙忙的爬下一座山丘，他就注意到一个衣着褴褛的老妇人。这个老妇人是一个瞎子，他的眼睛是纯白色的，就坐在污泥之中。宣教士看到他心里头有感动，就停下脚步，用当地方言问他说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这个老妇人就告诉宣教士，他没有名字。宣教士以为也许这个老妇人是从另外一个部落来的，所以听不懂他的话，他就再用另外一种语言问老妇人叫什么名字。这个老妇人回答说，我是瞎子，我没有名字。老妇人身旁坐着另外一个女人，宣教士就问这个女人说，你知不知道这个盲眼妇人叫什么名字？这个女人回答说，她是瞎子，她没有名字。宣教士就很惊讶，他就拥抱这个瞎眼的老妇人。忽然圣灵把一个名字放在这个宣教士的心中，所以宣教士就立即决定要叫他乌塔利亚这个名字。在当地的语言，乌塔利亚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你存在。 哎，宣教士一叫他乌塔利亚，这个老妇人呢，布满皱纹的脸就充满了生气，她张开几乎没有牙齿的嘴，给宣教士一个灿烂的微笑。然后宣教士就叫旁边那个女人说，你也叫她的新名字啊。哎，她一叫，这个乌塔利亚那双白色的眼睛也立刻转向那个陌生的声音，然后她也开始笑了啊。之后呢，宣教士就为她的眼睛祷告，她就看见本来白白的眼睛在她眼前变成了棕色的，乌塔利亚看见了。所以宣教士开始跟他介绍那位让他看得见的耶稣，而且告诉他上帝爸爸一直在呼唤他的名字。所以那天乌塔利亚他遇见了神，而且得医治。宣教士因为这个事情就被耽搁了，他过了一段时间才到达聚会现场，聚会已经开始了。可是宣教士知道主保守他能够体贴神的心意，他顺服神，拯救了一个宝贵的灵魂。加拿大维珍神学院的教授史蒂文斯他这样讲，他说服事是为神的缘故，在神的里面跟神一起服务别人。他说服事到底是什么呢？他说服事就是为了神的缘故，在神的里面跟神一起服务别人。所以侍奉的外显是一种服务，特别是对人的服务。而服事的内涵是什么？就是你要在神里面，你要一直住在神里面，好像基督一般的谦卑顺服。而整个服事的动机是你为了神来做，不是为了自我的成就，要取悦别人，或者是为了任何利益来做。你服事的态度需要有更新的心意，还有与神同工的心智。我们服事的对象不仅是人，也常常是这个受造的世界。最重要的是服事的人他必须经历生命的改变，他必须像耶稣基督一般舍己，他愿意舍下自己，好好的学习顺服神，这样他的生命才会越来越改变，越来越像耶稣。那这样的侍奉官不但是在教会里头侍奉，也是用同样的态度走进职场，在每一个工作岗位上去服务人群跟这个世界，这样借这样对人的侍奉来完成我们对神的侍奉。这个世界早已经被人的罪性所污染，所以我们进入职场侍奉就好像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他走进罪人当中去生活工作。其实基督徒在职场侍奉更需要有信心、勇气还有智慧，以及圣灵格外的保守跟同在。美国人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恩牧师他这样讲，他说如果一个人被呼召去做清道夫，他就应该好好地扫街，如同米开朗基罗在作画，贝多芬在谱曲，莎士比亚在写诗一般。他应该把街道清扫得非常干净，以致天上地下所有看见的人都会停下来说，这里有着一位伟大的清道夫，他把工作做得很好。我想以诺也是这样的人，圣经上没有提到他从事什么行业，但是以诺把神工作做得很好，也把他的家庭照顾得很好。请我们一起来看创世纪五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，创世纪五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。
以诺活到65岁，生了马土撒拉。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，与神同行300年，并且生儿养女。以诺共活了365岁。以诺与神同行，神将他娶去，他就不再世了。
再读希伯来书11章5到6节，希伯来书11章5到6节，请大家一起读。
以诺因着信被接去，不至于见死，人也找不着他，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。只是他被接去以先，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。人非有信，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，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
以诺常常凭着单纯的信心，殷勤地寻求神，他跟神相交，所以神就赏赐他，神赏赐他从上头来的智慧、能力、恩典、爱心，让他可以把工作做得很好，也把家庭治理得很好。所以以诺是一个好丈夫、好爸爸，更重要的，他是一个与神同行、蒙神喜悦的人。当他工作或者他生儿养女的时候，我想他的内心就是继续不间断的跟神相交。换句话说，以诺是里面一直过一个祷告的生活，他做每一件事情都祷告仰望神，所以他在祷告中与神同行300年。祷告的灵就是那种与神相交的灵，那这种与主相交的灵不允许其他的人事物来霸占自己的心，而是让我们的心常常被主的灵充满，这样我们在与主合一的状况底下去接触人、去处理事情。所以一个与神相交、过着祷告生活的人，一定是一个传递祝福的人，凡他所接触到的人事物都会被带入神荣耀的同在跟祝福中。所以一个传递祝福的人，就是把他所接触的一切在祷告仰望当中带入一个属天的领域，所以让这一切都有一个属天的印记。基督徒如果继续不断在里面与圣洁的神有交通，就能够赋予他的生活有特别的品质，能够多结果子，而且蒙受祝福。所以这种在里面与神有一个不间断相交的人，他是用信心去跟主联合，所以他能够反映出平安、祥和还有喜乐，神非常喜悦这样的人。以诺在世的时候，他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。有一天他人在外面跟神同行，离家已经有一段距离，走啊走着，忽然神跟他说：以诺啊，你今天回家路途太遥远了，干脆来我家住吧。就这样以诺因着信被接去，被神接去他的家了，他不至于见死，人也找不着他，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。多么美妙的结局。一个人如果没有过一种与神相交、与神同行的祷告生活，他无法期待将来在天上他会靠神靠得很近。因为我们能够多么靠近神，就在于我们在地上，我们在祷告中有多么靠近神。我们能否想象两个人他彼此相爱却从来不来往？这是不可能的。如果我们爱耶稣，我们就会跟他讨论每一件事情，也会把每一件事情化作祷告。我们一定会一再的来到他面前，求他为我们每一个新的计划或是生活中的每一个新的方向祝福。多少时候人错过了祝福，就是因为人并不认为过着与神相交的生活是重要的。人常常凭自己的智慧做计划，凭自己的才干做事情，那事情如果不顺遂，计划受挫的时候就大发怨言，心中不快乐。可是一个真实与神相交的人，他心里头有别人所夺不走的喜乐。因为一个与神相交的人，他在地上是跟主联合，跟主一同做每一件事情，神把大的担子搁在他自己身上，把责任揽在他自己身上，所以与神同行的人就会觉得主的轭是容易的，主的担子是轻省的。所以千万不要在每天忙碌的工作跟活动里头失去自己，我们是要在主里面失去自己。不管我们在工作或服事的时候， 我们内心深处仍然是以主为中心，我们就是住在主里面，我们在主的同在当中做一切，这样我们所做的会有永恒的价值，而且在那个永世的荣耀里会有丰收。我们再来看创世纪第六章五到十四节，创世纪第六章五到十四节，第六章五到十四节找到了，请大家一起来读。
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，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，心中忧伤。耶和华说，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，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。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，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。挪亚是个义人，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。挪亚与神同行。挪亚生了三个儿子，就是闪、含、雅弗。世界在神面前败坏，地上满了强暴。神观看世界，见是败坏了，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。神就对挪亚说，凡有血气的人，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，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，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。你要用戈斐木造一只方舟，分一间一间的造，里外抹上松香。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，要长300肘，宽50肘，高30肘。
好，我们就读到这里。在挪亚的时代，他周围的人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，让神忧伤。很有血迹的人在地上犯罪，所以地上满了败坏的行为。只有挪亚他心存完全，他与神同行。我想挪亚经常在那里与神相交，有可能有一次在跟神交通的时候，神告诉挪亚他要毁灭人类，而且叫他要建造方舟，里外呢要抹上松香，还有造方舟的尺寸细节也跟他讲。当邻居在那里吃喝玩乐，挪亚却天天用戈斐木建造方舟。当朋友在忙着这个儿女嫁娶的事情的时候，挪亚正在把方舟里外都抹上松香。当时说不定有人对挪亚所做的事感到好奇，就来询问他。挪亚呢，就用一个敬虔的态度开口传义道，他告诉人神要毁灭全地，劝人要悔改，要离弃强暴跟罪恶，改正那些邪恶的心思，要真实的敬畏神。当挪亚600岁的时候，他和妻子儿妇走兽昆虫飞鸟都进入了方舟，耶和华就把他们关在方舟里。当神打开天窗降雨，地上的一切都被洪水淹没的时候，只有在方舟里的一切蒙神保守而得着拯救。这个方舟就是预表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的救恩。请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第三章18到21节，请大家来看彼得前书第三章18到21节，18到21节找到了，请大家一起来读。
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，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，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。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，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。他借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，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，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，只有8个人。这水所表明的洗礼，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。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，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。
好，那挪亚是一个与神相交与神同行的人，洪水不但没有淹没他一家八口，他们反而是借着水得救，对不对？因为彼得告诉我们，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，只有挪亚一家八口。所以这个水是表明洗礼 当人受洗的时候，他整个人埋在水里，表明我们与主同死同埋。当人从水里上来的时候，表明与主同复活，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，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。而且这个洗礼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，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。所以洗礼这个水洗去我们的良心的污秽，让我们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。所以一个受过洗而且借着水得救的人，每一天要用无愧的良心跟神相交，而且小心我们不做亏心事，这样我们可以才继续不断的用无愧的良心与神相交。我们跟神的相交是继续不断的，你偶尔跟神相交是不行的，只有继续不间断的跟神相交，我们才能继续不断的被神改变，越来越跟神相似。挪亚他从水里从方舟出来之后，他就为耶和华筑坛，而且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做燔祭。所以你看挪亚也是借着献祭在那里跟神相交，神闻到那个馨香之气，就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，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。地还存留的时候，稼穑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。这是创世纪第八章21-22的话。那神也遵守他自己所说的话，没有再用洪水淹没这个世界，可是有一天这个世界要被火烧掉的。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4:32-44，请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4:32-44，找到了，请大家一起来读。
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，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，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。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，也该知道人子近了，正在门口了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世代还没有过去，这些事都要成就。天地要废去，我的话却不能废去。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，连天上的侍者也不知道，子也不知道，唯独父知道。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人子降临也要怎样。当洪水以前的日子，人照常吃喝嫁娶，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。不知不觉洪水来了，把他们全都冲去。人子降临也要这样。那时两个人在田里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，两个女人推磨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。所以你们要警醒，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。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，就必警醒，不容忍挖头房屋，这是你们所知道的。所以你们也要预备，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，人子就来了。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，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，按时分粮给他们呢？
Okay, 可以了，好，可以了。42提到你们要警醒，43也提到要警醒。在洪水以前的日子，人们不懂得过一种警醒与神相交的生活，他们把神撇在一边，只关心吃喝嫁娶玩乐的事。不知不觉洪水来了，把他们全都冲去。那人子降临的日子也是这样，那些不竭力追求主，不警醒祷告，不看重跟神相交的人呢，不知不觉主来了，必会哀哭切齿。彼得告诉我们，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，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，地和其上的物、其上的人都要被烧掉的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警醒祷告，预备好迎见主。西德玛利亚姊妹会的施宁院母，有一次她旅行巡回布道期间，她就看见一个年长的女士，她拜托一个年轻的同事带一些东西到火车站，要寄往某一个地方去。而这个年轻的同事正要离开的时候呢，这位年长的女士就暂时停下她手中的工作，去握着这位年轻同事的手祷告，而且求主祝福她。施宁岳母看到这个举动， 当时他里面受到很大的震撼，因为当时这个士宁岳母还没有养成精心祷告的习惯，他发现这位年长的女士实在过一种警醒祷告、警醒与神相交的生活，好像这个年长女士整个生活就是由祷告构成的。祷告很真实地影响她生活的每个层面，指引她所做的，还有她没有做还没有做的，而且使她能够在每一天的忙乱当中还能够安静地思考。所以士宁岳母一看到那位女士忽然停下工作来祷告的时候，她就想到自己每早晨虽然有祷告的时间，她也在祷告里头把每一件事都带到主面前，可是一整天的工作当中她没有在做各样的事物仰望主，她好像就是被一件接一件的事情占满，并没有时间停下来、仔细的思考。简单的讲就是他发现自己的心没有安静在主的面前。那这样一个小小的事件传达一个重要的真理，就是我们一定要学习过一种警醒祷告的生活，我们要警醒的与神保持一个不间断的相交。所以一整天当中呢，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心会不时的转向主那里，我们很乐意把我们一切的想法计划渴望还有行动都来向主陈明，寻求主的引导跟祝福。我想这个就是保罗所说的不住的祷告的真谛。我们要学习每一件事情都愿意祷告仰望主，愿意让神的指示跟教导还有基督的平安，耶稣基督的平安在心中做主。我们把我们所说的所做的一切都交给主，而且求主祝福，这样我们的行动我们的话语会带着属天的光辉而且结出果子来。如果一个人光是在早晨起来祷告，然后把一天交给神，然后一整天都忽略神的同在，就是一直随便照自己的想法计划活动去做，这个是不行的。祷告是灵魂的呼吸，祷告是灵魂的呼吸，我们需要不断的呼吸身体才能够存活，对不对？同样的我们也需要不住的祷告，我们的灵魂才真实的活着。所以过一个精心祷告的生活意味着我的心呢会跟主连结，会不时的仰望主，要跟主讨论每一天的事情，还有每一件牵涉到我生活的事。我外面的生活跟工作在进行的时候，我里面仍然学习与主不住的相交，与主交谈。十七世纪的劳伦斯弟兄他在厨房工作，按天然本性来讲他很讨厌做厨房的事，所以他常常跟神这样讲，他说神啊，你若不给我力量我就做不来，他就仰望神，神就给他力量，他就为着爱神来做一切。所以他凡事是借着祷告仰望来求神的恩典，求神帮助他做得好，他就发现事情变得容易了。所以他在任何的情况当中他都可以常常喜乐，因为他随时随地就是与神同在，他凡事都为着爱神而做，他要讨神喜悦。一个人要想办法去克制欲望是没有用的，直接进到神面前跟神相交，然后浸泡在神的同在中，常常让自己那样消失在神的同在中，这个是克制欲望最短的路程。我再说一遍，我们常常来到神面前，我们浸泡在神的同在中，我们让自己消失在神的同在中，是克制欲望最短的路程。劳伦斯弟兄他认为灵命的根基是在于信心，就是要信神与我同在，然后专一的在一切行动上都是为着爱神而行。如果有的时候他已经有好一段时间不思念神了，他也不怎样不安静，他就是到神面前承认他的败坏，然后再把他的心转向神，再来思念神， 就是因为认识自己的败坏，他就更加信靠神。他说我们信神就叫神得荣耀，同时也能叫神赐下更多的恩典。他觉得许多人在灵命上没有进步，是因为他们忘记以爱神，以爱神做他们灵命的核心。他说亲近神是用不着本事跟学问的，只要你有一颗心是专为着神，你想着神，你爱神就好了。他对于祈祷的看法就是信神的同在，除感觉神的爱之外，他不理别的。他有固定的祈祷的时间，可是这个时间过去以后，他还是一样在神面前感谢神、赞美神，所以他的生活一直都是喜乐的。有人问他说：“你是用什么方法来得着这种继续不断和神同在的经历呢？”他回答说：“所有的思想、所有的盼望都以神为依归，一切都向着神。”当他祷告的时候，他的心充满着无限的神。他说如果我们要不断地跟神交通，就该从心里拒绝一切会跟神发生隔阂的事物。好，这个不是奥秘的，是简单的。你只要信神与我同在，时刻跟神来往，有疑难的事情临到的时候，求神帮助，求神让我们知道神对这件事情的旨意。当我们看见哎，这件事是神要我们做的，我们就向神求恩典，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可以做得好。你还没有做这些，你先把这件事情献给神，做完了以后你就感谢神，也因着神的恩慈跟良善，我们就献上尊崇赞美，而且不住的爱神。他说我们的成圣不在乎我们做的是什么工作，乃在乎我们是否为神而做。就在日常的这些工作里，我们不是要讨人的喜欢，专一为着爱神而做。千万不要以为在祷告的时候跟其余的时候有什么分别，我们亲近神，我们这种里面这种亲近神的态度，在做事的时候跟祷告的时候是一样的。所以劳伦斯弟兄跟神相交的根基是在于信心，亚伯跟神相交的根基也是信心，他因着信献祭于神，就比该隐所献的更美，因此变得了称义的见证。他虽然死了，却因这信仍旧说话。以诺与神同行的秘诀也是因着信，他的信越来越增长，茁壮到一个地步，变成信心的翅膀，他就展翅飞到天上去了。挪亚是一个完全人，他在信心上完全，因着信他建造方舟，顺服神的吩咐，让全家得救。所以让我们也用单纯的信心追求神自己，用单纯的信心与神相交，用单纯的信心赞美神感谢神，用单纯的信心去活在荣光中。虽然黑暗遮盖大地，幽暗遮盖万民，可是耶和华要显现照耀我们，他的荣耀要现在我们身上。民数记十四章二十一节，神说：“然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，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，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。”神的计划一直没有改变，神在遍地寻找渴慕神自己的人，要把他的荣耀彰显在他们身上，要用天上的荣光充满他们。我们在地上经历的不过是至战至轻的苦楚，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的永远的荣耀。保罗说：“我想现在的苦楚，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，就不足介意了。”而今天是圣灵的时代，我们好好的追求神自己，神就是借着圣灵把他自己的荣耀充满我们，把那个天上的荣光，那个长存的荣光充满在我们里面。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，我们可以得着金钱买不到的这个天上永远长存的荣光，就是神荣耀的自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盼望你不要听完道就下线离开了，底下的时间是聚会很宝贵的时间，神呼召你 来领受天上的荣光，来得着极大的荣光。你可以从头到脚被那个永远长存的荣光充满，而且占有。每一天我们要活在荣光中。阿们。
来唱颂赞诗选256首，颂赞诗选256首，天上的荣光。方便的话可以站起来唱，我们再唱第二节第三节，每一节都唱两遍好吗？以后我们还是可以好好的来赞美他，敬拜他，再来追求他。第二第三节，
阴影笼罩我，思念围困我，无法遮蔽住夜光的影，他就是真光，在他无黑战无穷，伤心在伤心，更尽我家。当我边行走边赞美不停，他爱的荣光正在前。 荧光中，欢乐真无穷，伤心再伤心，更进我家。当我变心走